那么第二十九章的第四节，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他没有穿衣服以前先要洗，把这些污秽都要洗掉，洗了以后再穿内衣、内袍、外袍，戴冠冕，戴裹头巾，把腰带梳上。好了，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就要膏他，摩西，就是摩西就代表神来膏他了。膏他的意思就代表圣灵，穿了衣服不行，你没有圣灵还不行的，你必须有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否则你这个人老是出头，都是你的肉体出来。有了圣灵以后，膏了以后，圣灵有工作以后，然后是今天我们的二十八章的四十一节，就叫将他们分别为圣。有了圣灵工作以后，底下就说充满手成圣，那叫充满手了。我们知道一个人侍奉神一定要用手侍奉嘛，但是我们人的手啊，我们要侍奉神有一点，就需要把我手里面的，我手里面抓住的工作，我自己就有一些东西占据了我的手，首先要把这些东西摆下来。侍奉神的人，第一个要把你手里面你自己的工作要摆下来。如果你不把你自己的工作摆下来，你的手就是占满了，被你自己的工作就占满了，那你怎么去侍奉神呢？所以这里一定要充满手的意思，就是要神的事情，侍奉神的事情来充满你的手，你自己的东西要拿走，然后再是空的。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人要侍奉神，我们两个地方都要空。第一个，思想要空，就是你自己的东西要把它拿下来，拿开，从我思想拿开。我思想想的就是神的事情，所以上次我们说过，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所以今天基督徒的难处就是思想不空。我们哪一个人的思想是空的？每一天我的思想都被占满了，家庭的事情占满了，孩子的事情占满了，我自己工作的事情占满了，思想都不空。一个人思想不空，你怎么去侍奉神？思想就不圣洁。所以第一个，我思想要空，才能把神的东西装进来。第二个，手要空。神如果差遣你你去做什么事情，哎呀，你说神啊，我这个手不空啊，我的事情都没有做完，我怎么来做你的事情呢？好了，所以侍奉神的人，第一个你思想要有空，第二个你的手要空。手空了以后，然后你的手才被神的事情充满了。所以这个充满手，就是真正要侍奉神成为祭司，要成为圣，一定你的手要有神的东西来充满，该献祭就有献祭的东西来充满。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要充满手啊，不是要分别为圣，充满手为圣。什么时候我们把一切衣服都穿好了，都准备好了，我的手还要拿出来，让神的事情充满我的手，就对了。那么你就会说了，我的思想天天想神的事情，我的手也都倒空了，那我一天还吃不吃饭呢？我还咋不挣不挣钱呢？不是说你不要挣钱，那是说你要知道，你要挣钱，你为神挣钱嘛。你挣钱是为神，不是为你自己。你做任何一个事情，你的思想做任何一个事情，你先祷告，你为着神，为着荣耀神，你说这就对了。好，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这个这次圣经是我们这个主日我们在这里交通的， 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请我们先读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你看，凡事都可行，就是你要做事啊，做事你要用手去做啊。你手里所做的事，不是说不能做，可以做啊。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是要注意，有一次有个弟兄就问我，把这个圣经来问我，他讲弟兄啊，保罗说的凡事都可行，那我犯罪可不可以啊？我说就是犯罪不能犯，凡事都可行，那个就是罪，你就不能犯了。保罗没有说凡罪都可犯，他不是这样说了，后面还给我们讲了要求别人的益处，要为了造就人。好，这就是第一个原则，基督徒凡事都可以做，但是要求别人的益处。那也就是说，什么叫求别人的益处？不是求自己的益处。做许多事情，我说话也好，我做事也好，我办个公司也好，我要为别人，为做主。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这一节圣经的，这章圣经的三十一节，第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都很少想象，我吃东西还要荣耀神啊，是吧？今天我吃饭了，我荣耀你，好像没有这个想法。这里就是说，你吃喝都是要为荣耀神。那我吃东西还有不荣耀神的吗？有啊，有很多东西就不荣耀神。一个基督徒抽烟肯定不荣耀神，基督徒有的东西吃的东西啊，我想好多东西我们在吃的这方面不一定是荣耀神的啊，很多喝也不一定荣耀神。有一次在香港，我就听到有一批年轻的弟兄，香港出的那个蒸馏水啊，矿泉水不能吃了，一定要吃意大利名牌蒸馏水。好，可能吃那个就荣耀神了吗？好，所以有一个弟兄还问过我了，这个弟兄现在已经把他接走了，他打麻将，他有高血压打麻将，他的子民就说你不能打麻将，这个不对，他圣经里没有讲不能打麻将啊，所以他就来问我，那么我就告诉他，你觉得打麻将能够荣耀神，你就去打吧。所以你打麻将的时候，你可以祷告主啊，我现在打麻将来荣耀你。好，你就荣耀神了，你就去打。好，所以做任何事情荣耀神。今天我们手里面有好多东西是不荣耀神的东西，所以要把我们的手倒空。我们思想里头好多东西不荣耀神的东西，是不造就人的东西，把它倒空吧。然后让神的东西来充满我们，充满我的手，这样就成圣了。所以叫做充满手成圣啊，这个意思，让圣洁的东西来充满我们。好，我想这里有四十一节，后面就说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原文不是说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原文就是说做祭司。好，他就做祭司了，这是四十一节。现在我们来说四十二节，四十二节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要做祭司，一定是要把吃肉吃肉的地方要把它遮盖起来。四十三节，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和旧净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 做永远的定律。这里告诉我们四十三节，要让他儿子进入会幕。我们知道会幕就是圣所至圣所那个地方，不包括外院，他指的会幕就是圣所和至圣所，他们进去这里里面侍奉神，或者就近坛，坛就是那个祭坛，那是外院有一个祭坛要献祭的地方，这都是圣洁的地方，侍奉神的地方。他们就一定要穿上这个所供职，供职这两个字叫做侍奉，可以翻成侍奉。在圣所侍奉的时候，这些都要穿上的。如果他们不穿上，底下就说免得担罪而死。如果不穿上，他们就要承担自己的罪，承担自己的罪。不穿上就是没有义，在神的面前没有义。穿上这些衣服就代表在神面前有义，因为我们上次讲了义袍，有内袍外袍，都是代表里面的义和外面的义。你不穿上就代表你侍奉神，你不是一个义的。今天我们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侍奉神，里外都有义，里面是基督做我们的义，外面我们也有义，这种人我们才能侍奉神啊，我们才能侍奉神。如果不是这样，就要担罪而死。那祭司没有穿上，他去侍奉神，做很多侍奉的事情，献祭的事情，这个罪就归到他的身上，他就要担罪。那么在二十八章里头有两处说到要担罪，第一处说到担罪是在三十七节和三十八节。三十七节就是用一条男细带子将牌，就是金金做的一个牌，三十六节这个牌就刻了为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个牌，要系在冠冕的前面，这个牌必在亚人的额上，亚人要担当刚犯圣五条例的罪业，这里要担罪。他不带这一个牌归耶和华为圣，他自己有罪，他就有罪。而且担当这一个就是一切以色列人献的供物给神的供物里头，他要把它分别出来，这是圣的，我不能随便做，我不能想怎么侍奉神就侍奉神，不行的。所以这里他有担当自己罪，所以这里担当罪有两个方面，一个圣官就是这个牌是指着担当罪来讲，就是以色列人献祭的，如果你不带上，他要担当罪的；带上，那就是要分别了，什么是神的东西，我要把神的东西分别出来，否则我就要担当罪了。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读的四十三节，也要担罪，如果不穿上这些衣服，也要担罪。所以担罪这里说的两个方面，祭司担罪，第一个不穿圣衣服的担罪，第二个在以色列人分别献给神的东西上他要担当罪。那意思就是说献给神的东西一定是圣洁的，这个要经过祭司的手，祭司不能随便的，这也就预表主耶稣是大祭司。主耶稣随时随地他就是圣洁公义的，所以他能够侍奉神，就代表他的内外都是圣洁的，有内袍也有外袍，都是圣洁的。 这是一个。第二个代表主耶稣献给神的这些祭都是圣洁的，都是圣洁的，一个是献出去，一个是他本人啊。所以大祭司注意，如果这两方面他违反了，都要担当罪的。一个是他本人不穿衣服，这是他的本人公义的事情。第二个，他为以色列献的这些礼物是圣洁的，要把它分别清楚。担罪就说到这两方面，就是要担罪。第二个死亡，事实上也担罪而死，二十八章里头两次说到死，还有一次死是三十五节，二十八章的三十五节，亚门供职的时候要穿这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声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一个穿袍子的时候，袍子上的金铃铛的响声一定要被听见的。我们只讲了这个声音代表什么，这个声音就是代表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声音。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不听圣灵的声音，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看你一定在死亡里头，一定是在死亡里头。我们如果不听圣灵的声音，所以这个声音很重要。这个金铃铛就是代表神的声音，那今天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圣灵的声音。我们一定要注意听圣灵的声音，否则我就会落到死亡，这是第一个死亡。第二个死亡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四十三节，没有圣洁的衣服，也就是犯罪的死亡。所以一定要有公义的衣服，内外都是公义的，否则也是死亡。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犯罪，我们做了很多不公义的事情，你看死不死亡，在我们里面就是死亡。首先我们要听见圣灵要责备我们啊，圣灵会说我们，你贪心了，你得罪人了，你这句话错了，这是圣灵要说。而我做这件事情又不公义，就带来死亡了啊。上次我们讲石榴就是代表生命，丰盛的生命，金铃铛就是代表圣灵的生命。基督徒我们里面又有永生，那就是神的生命，又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在这两个原则里面，我们就生活，我们在神面前侍奉神一辈子。一个就是生命，今天有生命在，生命在我们里面，生命就有感觉，生命就会教导我们，对我们说话。所以这两方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侍奉神就活在这两个，一个生命的里面，一个是圣灵的带领里头，否则我们就落到死亡里头去。好，我想这一段圣经到二十八章我们就读到这里。好，二十八章，二十八章就是讲到祭司要穿什么衣服，祭司怎么样叫做成圣。这里的成圣不只是用膏，膏是圣灵的工作，成圣就是手要空，也就告诉我们，我的手不要被占据了，不要被我自己的东西占据，属世的东西占据了，而是要让神的事情来占据。做任何一件事情要为荣耀神而做，所以大祭司的衣服是为荣耀，为华美啊，那些它是代表神，代表基督。好，那么这是二十八章，我们读到这里。现在我们请读二十九章。我们今天基督徒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教导，有什么帮助？我们一定从这几方面来看。第一节呢，就是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供祭司，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只要三个字就够了，就是做祭司。那些什么职分都是加进去的，翻译的人。那也就是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做祭司，让他们做祭司。 祭司当然是侍奉神了。那么要是亚伦成圣，要使他做祭司，要怎么办呢？就下面就要照下面的做法。第一个，要取一个公，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无残疾这个字的原文就是完全的意思，完全 perfect， 没有一点缺点的，是绵羊，用公绵羊。第二节，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乳磨油的无酵薄饼。一个就是要用无酵饼，因为我们讲酵是代表罪，所以一定是要用无酵饼。调油的，调的意思就是混进去，把油混在里头，调混进去，混合在里头啊，我想和面大概混在一起的。那么这一个就叫调油。这个调字也很特别的，这个条字啊，就是巴比塔那个巴比这个字啊，我们是在创世纪吗？他们巴比塔，巴比就是混的意思啊，那你翻译成混乱，你也可以说把它混进去，就把油和面混在一起了，这个叫调油。下面是说磨油的无酵薄饼，磨这个字就是我们讲的高，高它就是把油磨在上面，好像这个油啊不要调进去的，而是在外面啊，在它的表面。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好，现在我们先说这个饼要用细麦面做成是什么意思。细麦面那就是说一定是麦子做的，麦子要变成面而且要细，那就要磨啊，要把它磨碎了。圣经里讲到磨碎就代表十字架，代表十字架。主耶稣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麦子，我们都是麦子，但是我们这些人都是麦子，基督徒都是麦子，但是基督徒又是要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这些基督徒啊都是麦子，麦子要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把桌子上的饼拿起来说谢了给大家吃，他怎么讲？他说你们都吃这个，因为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对不对？那么那一个饼就代表主的身体，那个饼是好多麦子做成的，而且这个麦子要磨碎，要变成细麦，细麦面要变成细的面了，才能够做成一个饼。假如我们今天都不磨，大家把麦子加水调在一起，你看能不能做成饼啊？看不行吧，余弟兄可能不行吧，啊，不行，可能一定要磨面，磨得越细越好，细面。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假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成为基督身体里的一部分，你自己就要把你磨碎啊，让十字架磨啊。既然我们就是不肯磨，我这个麦子还是好完好的麦子，我有我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两个麦子就碰来碰去了，那不叫面。假如我们都磨碎了，做成了一个饼了，你就拿一个面粉，拿一粒面粉来讲，但是这个面粉是鱼弟兄呢，这颗面粉是鱼子那个面粉呢，磨出来的呢，分不出来了。如果分不出来就可以调在一起了，今天就是分不出来，所以我们不能调在一起。教会为什么出问题？弟兄姊妹为什么没有爱？那就是说你还是一个完整的麦子，我也是一个完整的麦子，大家都不肯磨碎，大家都不要十字架。好了，那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细麦面就做不成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用麦子 磨成了面。那也就是说，这个饼不但是无罪的，而且很磨碎的，还是无己的。磨碎就是没有你自己啊，没有肉体啊，没有孝就是没有罪啊。不但是无罪，而且是无己，才能做成一个饼，才能够献给神。这个饼是献给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预表，不但是无罪，而且是无己。好了，这个饼就献给神了。还不够，这里还要加上圣灵啊。什么叫做把油混到里头去啊？那就圣灵进到里头了，圣灵进到这个饼里头了，那是里面的圣灵。什么叫磨油饼啊？还有外面的圣灵的工作。圣灵不但有里面的工作，还有外面的工作。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人只去追求那个外面的圣灵的工作，追求外面圣灵的恩赐，你都没有了。所以有一个老弟兄讲，他说他二十年来一直追求说方言，说了二十年，但是他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改变，他里面没有变。他说现在啊，他要追求里面变了啊。圣灵的工作不是只在外面了、圣灵的工作在里面了、里外都有圣灵的工作。好，这就代表这个意思了。第一个无效饼是代表什么？代表既无罪又无己，后面两个还要加上油，里面加上圣灵，外面还有圣灵，圣灵是内外的工作。圣灵在里面的工作就是圣灵提醒我，圣灵教导我。圣灵外面的工作，圣灵给我恩赐，外面的工作是恩赐。我们上次讲了，连服侍弟兄姊妹都是恩赐。好了，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这个饼的问题。饼我们一定要注意，饼是代表植物啊，这个献给主的是植物，不是动物，所以这个不流血的，不赦罪的，饼是不能赦罪的。所以饼植物是代表生活，饼是代表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生活。在利未记第二章告诉我们，这个就叫素祭，素的祭献在神的面前。素祭代表什么？代表生活。这里就预表主耶稣他在地上的生活是无罪的、无己的，是里外都充满圣灵的这样一个生活，献给祭，把它献给神。今天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生活，我们也应该。第三节，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免筐子带来，又要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这个饼要献给神的是圣洁的，那一定要用个筐子把它装好，不能随便放在一个地方，手拿来就拿来了，不是的，一定要用一个筐子把它装在里面，我拿来献给神。也就是说，不要让它沾染外面的污秽，要把它分别出来，分别出来。然后那个公牛和两只公绵羊也要牵来。请我们注意，第一节是说的一只公牛犊，就是公牛的小公牛。这里又说公牛，实际上就是代表一回事情，好不好？这里他就没有说公牛犊，就是那只公牛，你就把它牵来了啊，那个小公牛牵来了。第四节，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 系以弗德，又戴上胸牌，束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架在冠冕上。这一个啊，那他起身以后就要把圣服穿起来。第七节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膏油是在将下一章我们就要讲膏油是怎么调制的。这个膏油又叫做圣膏油，它是代表圣灵。他献的银器的饼里头是有油的，但是亚伦的身上也要有油，要倒在他的身上，要膏他，这是代表圣灵要在他的身上。第八节，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好，这几个字啊，第九节他们一定要束上腰带，要包上裹头巾，得了祭司的职任，意思就是说做祭司啊，原来就是做祭司，没有职任这些事情，就是让他就做祭司嘛。下面就讲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这一个又是充满手，充满手。好，这是第一部分。现在我从第十节开始读。你要把公牛代表赎罪祭，赎谁的祭，谁的罪，那就是亚伦和他儿子的罪。第十节是把公牛，要杀这个公牛以前，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你守在公牛的头上。按守在公牛的头上，就是代表我和公牛联合了，他死就代表我死，本来是我犯罪，应该杀我，应该我死，现在他代替我死，所以我就把我的手按在他的头上，就代表我和他联合了。他死就是我死，他不是代替我死，而且他死就是我死，因为联合了嘛。十一节，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宰这公牛要注意，要在耶和华的面前，在会幕的门口，就是在那个圣所的门口，在外院里头有一个祭坛，就是在那里就把这个公牛当场就把它杀掉。好，这个是动物，这个要流血的。刚刚我们讲植物不流血是代表生活，这个就代表赎罪了。十二节，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我们曾经说过，祭坛有四个角，角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讲过，角是代表犯罪的力量，那个角是代表我们犯罪的力量，因为角是代表力量，我们读过圣经了，上两次讲的。所以我们那个犯罪的力量是需要用这个牛的血涂上去，表示赦免，赦免我那个犯罪的力量。然后把剩下的血都倒在哪里呢？坛角那里。这个角原文不是角，原文是根基 foundation。 坛是祭坛，祭坛怎么能够赦免我们的罪？那个根基就是它的根基 血是根据医学，因为血的道德根据哪里？他受罪是根据血啊，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血都要倒在痰的根基那里，因为痰能够把祭物烧在上面为我们赦罪，那是根据血。十三节，要把一切盖帐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脂油和网子代表什么意思？我们讲过是代表丰富的。我们讲一个人发体了，那就是说他储存了很多丰富的东西在他身上。脂油是丰富的，我们上次也说过，脂油要献给耶和华的，以色列人不能吃脂油的，一个血他们不能吃，一个脂油不能吃的，这都要献给耶和华，那就代表丰富的 OK 神，也就是要把基督的丰富都要献给神，基督的丰富都献给神。献给神的目的就是使神悦纳，神悦纳啊，神喜欢，神悦纳。血是为着赦罪，脂油是为着让神悦纳。啊，腰是什么意思？我们讲了，人很硬的地方就是腰。现在我不敢硬了，是吧？腰也烧在是吧？腰也烧在上面去了。十四节，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皮是代表什么？本来我这个人犯罪，是我该死。皮是代表我外面的污秽，所以亚人要洗身上啊，皮是代表里外面的污秽。肉是代表里面的误会，或者皮是代表外面的罪，肉是代表里面的误会，粪是代表什么？粪是从里面产生出来的误会，那就是罪的行为，罪产生出来的行为。这一些都不能献给神，因为这是误会的，它是赎罪祭，这些一定要烧，而且是拿到火烧在营外。营外就是以色列驻营的营外，专门有一个地方是烧它，烧皮的，皮就包括毛啊，包括肉啊，也包括粪，我相信这里也包括骨头啊。你骨肉是代表里面，皮是代表外面，都是污秽的，都是有罪的，而且粪就是从里面产生出来的，所以主耶稣说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那是从里面出来的。这些都要穿着银碗，这牛是赎罪祭，它是赎罪的啊。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今天发给大家的讲义里面，我们特别有一章第五十三页是讲赎罪祭。这个赎罪祭到了立位记的时候，我们读立位记还要详细来讲。那么今天我们因为这里说到赎罪祭，我们要讲总要的部分要在这里提了，以后到立位记我们还要专门来说。主耶稣为什么 能够成为担当我们的罪。我们请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这个赎罪祭就是代表主耶稣，主耶稣是赎罪祭，他有一个罪的形状。所以我们要请注意，主耶稣没有罪，他里外都没有罪，他是圣洁的。不过他今天要有一个罪的形状，什么叫形状？就是穿上我们这个人的身体，那就是这个形状，就是我这个人道成肉身，他成为人的形状。为什么主耶稣要成为人的形状？就是要成为赎罪祭。我们再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希伯来书。请我们读第二章。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张死权的，就是魔鬼。请我们注意这一节圣经的翻译有一点问题，前面是对的，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原文这一句话是说，他也照样有份血肉之体，他是有份 partaker， 他是有份的。为什么有份？他就是要有一个罪的形状，他成为人就是一个罪的形状。他如果没有一个罪的形状，他不成为一个人，他就没有办法成为祭物，成为一个赎罪祭献给神。所以主耶稣到地上的目的就是要成为赎罪祭，赎罪祭就必须要流血，所以这就非有血肉之体不可，也就是非有罪的形状不可。神造了亚当，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亚当的那个形状不是罪的形状，但是第三章一犯罪以后，那就叫罪的形状。所以主耶稣就要成为这一个形状，那就是罪的形状。现在我们请读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六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要往前面翻一点。第二章第六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状，成了人的样式，借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看，有了就成为人的样子。什么叫人的样子啊？那就是罪的形状。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讲，它是罪的形状。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罪的形状，我们里外都是罪。今天感谢赞美主，我们神让神儿子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里面有圣灵了，所以我这个人可以变，可以改变。 当然在旧约民数记里面还提到一点，就是主耶稣啊，或者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他要照样被举起来。好，这个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你看摩西举蛇，那是一个铜蛇，主耶稣他也要被举起来，那个预表那个铜蛇就是代表主耶稣。主耶稣怎么会变成蛇啊？蛇是代表撒旦嘛，对不对？不错，主耶稣他没有撒旦那些性情，他只有一个外表，那意思就是说有那个形状，蛇的形状，所以主耶稣成了罪的形状，成了人的样子。有好多弟兄姊妹啊，一说到龙，哎呀，龙就是撒旦，不好。因为什么？因为启示录十二章那里说到有一条大红龙，但是十二章里头还说到那条红龙又叫古蛇啊。啊，或者我们读一点好不好？请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二章。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你看，那条大龙是代表撒旦，代表魔鬼，但是又叫古蛇。为什么叫古蛇？它是在伊甸园里面试探夏娃的那条古蛇。所以夏娃、亚当一犯罪堕落以后，神看他们就是蛇，蛇不毒进来了吗？那就是蛇吗？所以为什么施洗约翰说毒蛇的种类随时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啊？实际上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蛇，你不要去怕那条蛇毒蛇，我们自己就是蛇，就是蛇，我们有什么好啊？我们都是蛇，那怎么办呢？主耶稣就要成为蛇的形状，罪的形状，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他为我们死，他不但是为我们死，我们也在他里面死了，我们和他联合了，他是赎罪祭。他是没有罪的，他只有一个形状，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件事情。他里外都没有罪，他只有一个形状，他必须成为有这个形状。为什么？他要血肉之体才能够成为赎罪祭，也需要流血，这是基督为我们做成的。好，现在我们在讲第五十这个罪的时候，我们要第一部分要先讲罪与诸罪，就是你们这个五十三页要今天发给大家的。罪这个字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它既有名词也有动词，有名词也有动词，动词就是犯罪吧。但是名词里面我们要注意，这是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的，英文圣经翻出来了，中文没有翻出来的，就是罪要分成单数的罪和复数的罪。那么我们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在旧约里面诗篇的五十一篇第九节，冤念不堪我的罪，那个罪是复数的罪，是复数的。我们下面又举了一个例子，利未记第四章第三节，单为他所犯的罪，这个罪这原文是单数的罪， 那么当初的罪和服事的罪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从读圣经来看，当初的罪是指着我们罪性来讲，我们那个罪的性情来讲，服事的罪是指着我们罪的行为来讲。那么请我们再读一点新约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三章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个罪是服事的罪 sins。 所以这里就加了一个犯字，犯的罪嘛，犯的罪当然指的罪的行为来讲嘛。所以在圣经里头，服事的罪是指着罪的行为来讲。那么我们再读罗马书的第五章十二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罪人。那么这个罪字是单数的罪，他不是说他犯的罪，犯的罪那是多数的，这就是说罪这个东西，这是代表罪的心情，罪这一个东西，它是从一人入了世界，那是指着罪的心情来讲，或者是说罪总的罪来讲。那么这个单数的罪也可以，有的地方是指着总的罪，包括罪的心情，也包括罪的行为，它可以拿一个总的。比方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就包括总的罪，就是这样进来的。服事的罪就是代表行为，所以叫诸罪，不是一件罪。我们犯罪不是说我只这一辈子犯了一个罪，那就犯了很多罪，那就是服事的罪。好，所以罪是指着罪的性情，或者是指着罪的权势来讲的，罪的力量来讲的。那么这个罪在我们里面，罪在什么地方呢？罪是在我们里面。所以下面我们先讲里面的罪和罪深的问题。那这个要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十七节，罗马书第七章十七节，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你看这个罪就代表罪的性情，它是住在我里头啊。今天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罪哦，而且这个罪是住在里头的，所以为什么我一想就想到罪的事情？思想天天是罪啊，你不一定有罪的行为，但是你有罪的思想啊。贪心，那我有贪心思想；恨人，有恨人的思想；嫉妒，有嫉妒的思想。我不一定外面有行为，一个人有贪心，他不一定贪污，贪污是行为了，但是他有贪心。一个人恨人，他不一定打人，不一定骂人，不一定杀人。恨人那是里面的，打人、杀人、骂人那是外面的行为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要把罪和罪的行为要把它分开出来，就是罪里面的罪和外面的罪深。那么我们再请读罗马书第六章 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里告诉我们罪身灭绝，这个罪身就是原文就是说罪的身体，我这个罪的身体。所以看看罪不但住在我里面，罪也是我这个身体要犯罪了，叫罪的身体。罪的身体是指什么呢？就指着肢体来讲，第十三节，第六章十三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你看到没有？肢体就是我的手啊，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嘴巴，这就是我的肢体。我这个肢体是能够犯罪的，因为我里面住了一个罪。那么基督徒怎么可以不犯罪？那就是这里讲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注意这个灭绝这两个字翻译是不准确的，应该叫失效，没有功效了。罪是住在我的里头，基督徒得罪以后是不是罪就跑了？没有这回事情。所以有人讲说拔罪根啊，有的传道人说你信了主耶稣罪根就给你拔了啊，这个人就信了主耶稣，这个基督徒信了，过了一段他说牧师啊，你说这个罪都拔根拔掉了，怎么我还在想到罪还在犯啊，好像没有拔掉了。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拔罪根，圣经里面只是告诉我们这个罪身失效了，罪人要引诱我，但是我不做了，我这个肢体不听他的话了。所以有一个老弟兄原来是打麻将的，打麻将，他信了主耶稣以后啊，他就觉得打麻将不平安，他不打了。有一次到一个朋友家里去，来三缺一，过去他是三缺一，马上坐下去要打，今天一喊三缺一，他说对不起，我的手今天没有带来。他们就说稀奇，你的手没有带来，不是长在你手上吗？他说我的手啊，已经献给主耶稣了，我这个肢体这个罪身我现在给主了，不属于我管了，这是主管，所以我不能打了。好，就是换了一个主人的意思了，本来罪是在我里面做我的主人，现在圣灵进来了，圣灵进来了，我换了一个主人了，我的手要听圣灵的话啊。这个很多了，倒还是这样，抽烟是这样，看电视也是这样，看录像也是这样，就是我那个眼睛啊，不是我的，我献给主了，现在我眼睛没有带了，这个录像我不能看，好吧，这个就是肢体了。所以基督徒能够从罪里得到释放，不是说我要克制这个罪，不是主耶稣把罪根给我拔掉，不是的，乃是说我不听罪的话了，我不做他的奴隶了，我自由了。好，我想今天呢我们还没有时间，没有把它说完，我们还留了一些，我们要在下一次，好吧。有两个罪，有服输的罪，有单数的罪。在新约里面，在罗马书，从罗马书第一章一直到罗马书第八章都是讲罪，都是讲罪。这是从罗马书第一章到罗马书第五章的十一节讲的都是服输的罪，就是罪的行为，服输的罪，这在新约。从罗马书的第五章的第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八章讲的都是单数的罪，就是我们说那个罪的性情，或者是总的罪。只有在罗马书第七章，如果我记得不错，可能是第五节，只有一次是说到服输的罪，其他全部都是单数的罪。所以罗马书里面从第一章到第八章都讲罪，但是第一章开始到第五章十一节讲的都是服输的罪，就是罪的行为。所以你们有过犯，有罪业， 在旧约里头是把过犯和罪业把它分出来，还有一个罪。过犯是什么意思呢？过犯就是我们罪的行为。罪业是什么意思呢？罪业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犯了罪以后的情形啊，神面前的情形。所以有的时候就用了过犯和罪业这两个字。因此我们已经说了，上次讲过了，罪要分成单数和多数的，也就是罪的性情，或者叫做总的罪和罪的行为。我们也说过了，罪还要有里面的罪和外面的罪身。我这个身体是犯罪的，罪是住在我的里面的。因此赎罪祭，在旧约里面的赎罪祭就要分成两个方面，一个就是针对我们罪的性情讲的，或者总的罪讲的，这个是用的单数的，那就是叫赎罪祭。对着我们罪的行为来讲的，在利未记里面那就叫做赎愆祭，是另外一个字了啊，就是赎愆祭。赎愆祭那个是在罪的行为来讲。或者我们把利未记读一点点哈，请你们读利未记的第五章，第五节，旧约的利未记第五章第五节。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者一只羊羔或者一只羊山羊，向他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你看这里有一个字叫赎愆祭，赎愆祭是指做罪的行为来讲。后面马上又告诉我们，向他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也就是说赎愆祭是赎罪祭里面的一种罪的行为来讲。因此从圣经里来看，我们的罪的洁净是指着对罪行，在新约里面洗净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罪，都是指着罪行来讲。至于我们的罪性，圣经里面又说我们是把我们罪性除掉了没有。新约里头告诉我们除掉罪，主耶稣除掉我们的罪，都是指着我们的罪性讲的，那都是多数的罪。所以罪的性情不是除掉的。那么就旧约里面的赦罪或者叫赎罪这个字，是代表遮盖的意思，代表遮盖的意思，把我的罪遮盖了。我们请读利未记第五章请我们读第刚刚我们读的第五节最后一句话，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这里就有一个赎罪，犯了罪现在要赎罪， 再读第十节，至于他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能赦免。所以对于罪有三个过程，一个就是我们犯了罪，这是罪的行为，因为我们讲第五章它是说到罪的行为，犯了罪然后就要赎罪，把罪赎了，赎了以后就能够赦免。好，赎罪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原文是遮盖的意思，把它盖住，把它盖住的意思。这个字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啊，曾经又碰见过这个字。那个时候方舟啊，它外面要涂上松香，就是抹上松香，就是抹的意思， cover 的意思，就是这个字。所以在旧约来讲，人的罪是遮盖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犯了罪了，这个羊和牛就流了血了，这个血就盖在我的罪上面，神的眼睛就看血不看我的罪，看我的神流羊的血不看我的罪，这是在旧约。所以神就赦免我的罪，赦免是神才能赦免，人不能赦免，祭司不能赦免，神就赦免我的罪了啊，因为神就看血，这是在旧约。所以我们要请读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章第二节，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这就说到在旧约，你像一个羊像一个牛，它不能够把你的罪除掉，它怎么遮盖，把它遮盖起来。所以旧约用的一个字就是遮盖，但是新约就告诉我们是除掉，主耶稣能够把我们罪除掉，罪的行为我们犯的罪可以除掉，除掉以后我的良心就平安了，所以良心就不觉得有罪了。但是叫旧约的人，你今天献了一个祭，明天你再献一个祭，每一次献祭就是要你想起你的罪来，良心没有平安的。今天我们良心有平安，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这个赦免就是我的良心就是有平安了，良心不再觉得有罪了。好，这个是赦罪，旧约和新约的赦罪是不同的，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再请读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九章十二节和26节都可以讲。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是，然后再读第26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把罪除掉了。好，因此我们看见新月要感谢赞美神，新月乃是把我们罪除掉。我只要到主的面前去承认我的罪， 神是信实的公义的，一定要赦免我的罪，那么我里面良心就觉得平安了，不觉得我还有罪了。所以洗约翰一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个是指的复苏的罪，复苏的罪。主耶稣的血那个功效是继续有效的，虽然他在两千年前钉在十字架上流的血解决了罪的行为，只要我们相信他接受他，这个血仍然有效。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还会有犯罪的事情，因为那个罪还住在我里头，但是我们每一次到主面前去，这个血还有效，主的血还有效，还有功效，还没有赦免我们。好，我想这是新约和旧约这个设计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有个人讲，基督徒你得救以后你就不应该再犯罪了，你犯罪就是没有得救，犯罪就没有得救。这一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查考很多的圣经，我们只能说一个总的原则，什么叫做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了就是神的生命就进来了，神儿子的名就进来了，这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有生命了，这个生命是不能离开我们的，永远住在我们里面啊，这个生命。因此我们得救，只要得救了，那就是永远的事情了，永远的事情，不是临时的事情或者暂时的事情，不是的，也不是说我们再犯了罪我就没有得救了，这个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没有圣经根据的。我们也得请读一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二十四节，第五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如果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做救主，那么这一个就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就是不至于死了，也不至于定罪了，而且有永生，而且有永生。这是主告诉我们，我们暂且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你看，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保险了啊，就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父的手里夺去，也没有人能够把这个永生拿去，所以我们一信主耶稣，那就是永远的事情。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是成就到永远的，但是现在有的人就引用了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十章，引用了约翰一书的一些经节，甚至于包括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对不起，第三章，那么里面呢 如果我记得不错，可能就是十节，就是说把这些圣经引用出来，就证明啊，这个基督徒啊，不久以后不保险，甚至也还可以犯罪，犯罪以后名字还要从生命册上除掉啊，这一些啊，我想我们在讲得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查这个问题，查这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些引用的圣经，如果要回到原文去看，它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对不起，刚刚我说的应该是第五节，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五节。那么涂抹他的名，这些引用这些圣经，这个我们要回到原文去啊。最近我和一个老弟兄就是讨论这一节圣经，回到原文去就很清楚了，他这个中文翻译有问题的。好，我们的名字不会被涂抹的，不会涂抹的，我们得救是非常牢固的。好，好，因此我们这里是说的新约和旧约的赦罪是不同的，新约和旧约赦罪是不同的。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在读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第十一节，二十九章的十一节，而且我们还从十节再读一次。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他的饰脚上，把血都倒在坛脚那里，要把一切该葬的脂油与肝上的王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这些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这牛是赎罪祭，就是赎罪祭。好，那么这一个赎罪祭就是告诉我们要为亚伦和他的儿子赎罪，因为这一个专门是为着他们的，因为他们现在要有祭祀的工作，要在神面前开始侍奉，所以要为他们赎罪。那么我们再请读十五节，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要宰这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活祭。第一只是牛，或者是一只公牛犊，那么这一只牛是赎罪祭。现在就是这里第二只是公绵羊，这个公绵羊是燔祭。燔祭在圣经里的意思，它是全部要献给神，燔祭是全部要献给神。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全部献给神是作为给耶和华为馨香的活祭。赎罪祭有一部分是献给神，还有一部分是不能献给神的，那些污秽的脏的皮，它的肉它的粪都要到营外把它烧掉。但是这一只羊啊，是作为燔祭，是全部要献给神，什么都要献。那么你说它脏的那一部分怎么办呢？所以十七节，要把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那么五脏怎么样？腿是脏的地方， 因为腿要和地接触的，污秽的；内脏也是污秽的，就是里面的污秽和外面的污秽。那怎么办？要洗，把它洗了，把污秽的除掉，然后就把这一个羊全部要放在台上献给耶和华。燔祭的意思就是烧，把它烧掉，全部烧掉，一点都不留。那么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馨香的火祭，中文翻译的馨香这两个字，在原文馨这个字在原文意思就是安息的意思， rest， 安息的意思。香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风在那里吹，或者我们闻到那个味道的意思。所以馨香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祭物让神闻到了，神就安息了，神就安息了。我们知道在旧约，在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神有六天的创造，到第七天神就安息了，神已经安息了，因为神看到一切都很好，创造的一切都好，神就安息了。可是到了第三章，人一犯罪以后，好像神的安息就没有了，神就不能够安息了，神一直要在那里做工啊。神第一次做工就是呼喊呼召亚人，亚人你在哪里，神就出来找他了，神来找人了。第二个赶快，神就要把他无花果树的叶子拿掉，要给他做一个皮的衣服穿，要遮盖他，而且这个皮的衣服一定有一个流血的过程，神就做工了。所以神的亚当的后代，神在那里做工，亚当也在哪里，神呼召他。因此到了新约，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他说我父做工直到今日我也做工。那个工啊，原文在中文把它翻译成做事，或者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个做事应该是说做工，还在工作，意思就是工作，就是神自从人一堕落以后，神就一直要做工，一直要工作，没有休息了。这一个一直到主耶稣再来，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成了，成了。这一个就是把救赎的工作，从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以后救赎的工作，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救赎工作成了。这样神用着主耶稣献上他自己做赎罪祭，也做燔祭，神就可以安息了。但是主耶稣没有安息啊，所以主耶稣经常坐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代祷，还要为我们成为大祭司。主耶稣是让神能够安息，所以燔祭的意思就是让神能够安息，就说已经有赎罪祭了，已经有燔祭了，神可以安息了，这是燔祭的意思。但是从燔祭来看，赎罪祭是专门为了赎罪的，但是我们从利未记第一章来看，燔祭 也有赎罪的功效，也赎罪。今天我们读利未记的第一章，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他的公牛若以牛为反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反祭圣的头上，反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你看，反祭又为他赎罪。因为所有流血都可以赎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所以凡是流血都能够赎罪。不过祭物的不同，反祭主要是让神满足，让神满足，让神能够休息。但是因着这个祭物流血也能够赎罪，但是它的重点不是为了赎罪，它是为了让神安息，让神满足。所以这个反祭是主耶稣，就是基督成为反祭献给神。但是献祭的时候啊，这个反祭要献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把手按在这个反祭的头上，表示和他联合，表示这个羊，这个公绵羊死了，就是我死了，公绵羊全部烧在祭坛上，就是我也死在烧在祭坛上，公绵羊全部献给神，也是我全部献给神。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一个奉献的事情了啊。那么我们请把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全部献给神，不是一部分，这就是一个反祭。但是今天在我们来讲叫做活祭，旧约的反祭是烧了就没有了，今天我们这个活祭啊，烧还有，烧是代表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但是我还有，因为是活的祭。所以这个祭是怎么样呢？是神所喜悦，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如果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一件你必须成为一个活祭献给神。如果你不献给神，你就没有一个圣洁的生活，要想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行的。第二个，这样做就是神喜悦了，那就要神满足了，让神也安息了，神也喜悦了，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所以上一次我们曾经说过，今天主耶稣拯救我们，不是把我们从罪根拔走，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把住着我们里头的罪把它除掉，不是，乃是让我们能够胜过罪，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是罪不能做我们的主，罪管不了我。为什么？我已经奉献给神，我属于主了，我是一个活祭。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我的手按在牛羊的头上，他死就是我死，也就是说我已经死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哥罗西书就说你们已经死了。好，那么这里有一个反祭，亚伦要成为祭司，第一个他必须有一只赎罪祭，第二个要有一个反祭。第三方面， 那就请我们读第十九节，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喷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